博瑞环球重点股票基金，选股不从众，表现更出众。以独家生命周期选股，挖掘全球优质股票，获得李博台湾基金奖、亚洲资产管理杂志基金奖以及 Smart 致富台湾基金奖等国内外大奖肯定，是您投资全球股票的首选。博瑞投信看见不同，为您追求收益机会，快上网搜寻博瑞重点股票。投资一定有风险，基金投资有赚有赔，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。
嗨，你正在收听他耍的健康管理，照顾你的身心灵。今天这一集想要跟大家聊聊大麻二酚。先不要听到大麻就很兴奋，因为我谈的其实是一个药物。台湾呢，2024年2月23号有看到一个新闻稿说大麻二酚药物呢获准台湾上市，就现在已经通过了这个认证，然后可以有相关的药物，这样终于有药物含大麻了。那这个药物到底可以干嘛呢？有没有听过癫痫？台湾癫痫的病患当中呢，仍有四分之一属于现行药物治疗无效的难治型癫痫，他们呢只能寄望在大麻二酚 CBD 的药物。卫福部呢就在今年开放了药物许可证以及健保给付，所以这一类型的病患呢，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很棒的好消息。其实在2012年呢，医疗界就开始将大麻二酚运用在治疗药物上、治疗疾病上面，而且有多次的临床试验，欧美呢都接连的开放就相关的适应症可以使用这个药物。那这个难治型癫痫也称为罕见难治型癫痫，到底有多么的可怕呢？其实台湾癫痫医学会前理事长关先生就分享说，过去曾经有门诊就是有家庭主妇他在煮饭，就中途呢突然发作，整个人昏倒在瓦斯炉上面，等到被家人发现的时候呢，伤势已经太严重了，严重到他必须要截肢。或是呢也曾经有病人他在洗澡的时候开了热水，结果就癫痫发作，跌坐在浴缸，结果整个下肢就有了烫伤。这些都是外人很无法想象的可怕，就你突然你在做某一件事情，然后突然你就失去意识，开车也是很危险的，其实走路走一走你突然癫痫发作跌倒也很危险啊，你可能跌倒下来就撞到头。所以如果癫痫无法受到控制，这样反复无常的发作，就可能造成脑部外伤或是缺氧。就不要说你开车开到一半这样子危险发生车祸啦，就连你只是说好我都很安全，我在很 safe 的地方发作，你一直反复的发作，其实脑部是会受伤的。那如果是小朋友啊，还会影响到他们的生长跟发育。那在大麻素当中呢，其实有两种成分是最广为人知的，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大麻二酚 CBD。 好，它因为跟 CB1 的受体亲和力低，所以它作用在 non-CB 的受体。好，所以它不会有致幻的作用，不管你听不听懂刚刚的受体其实重点就是呢，它虽然听起来是大麻二酚，对，它也是从大麻萃取出来的没有错，可是它作用的地方并不是一般我们所想象的大麻，它不会让你有兴奋感、有幻觉。那另外一个成分四氢大麻酚 THC， 它就是呢娱乐性大麻主要的成分，属于中枢神经的迷幻剂，它就是借由活化 CB1 的受体引发这种快感，所以它是被列为二级毒品跟二级管制药物。那刚刚讲到的大麻二酚 CBD 是被列为二级管制药物，虽然都是大麻提炼出来的成分，但是呢 CBD 跟 THC 这个两个东西完全是两回事，就是有点像是同出师门，但是完全走不一样的路就对了。所以大家一般听到大麻觉得印象不是很好，或是相反印象很好，其实主要就是针对 THC。但是 CBD 就是药物，跟我们一般吃的普拿藤但是普拿藤不是列管药物啦，所以像类固醇或是抗生素其实就是一样，就是药物，只是它萃取的来源会让你有点遐想。好，那台湾目前核准上市的大麻二酚因为是二级管制嘛，所以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，就只能透过医院取得专属的处方签来做拿药。虽然健保给付的条件现在还在拍案，还没定案， 但已经有优先用到药的50名病患，他们的效果听说呢是相当好的，有7-8成都反映他们的癫痫发作强度减少，也减少了、送急诊的次数。那聊到这边，我们来聊一下娱乐性大麻，就是 THC。 因为呢就有人对于这个新闻呢，当然对癫痫患者来说就是很开心，那有人看到这个新闻就在想说，哎，我们既然都已经开放这个 CBD 了，那开放那个娱乐性大麻这条路会很远吗？好，其实我会想要做这集也是因为我看了、一个影片，就是 Light Today 他讲关于大麻。我很喜欢 Light Today 这个频道，因为我觉得还有很多跨国新闻可以新增知识，然后有时候也蛮有趣的。他里面就有提到泰国，好，因为泰国在2022年好，就是开放了这个大麻。那根据呢泰国的精神科医师协会调查，在2021年的时候，泰国的娱乐性大麻的吸食者是189万人，因为那时候没有全面的合法，然后在2022年就暴增到了1100万。可当初为什么泰国会开放大麻？不是就是为了让大家开心哦，其实他们是以医疗为目的去解禁大麻，他们鼓励大家自家种大麻，所以是有每户人家去发那个大麻的苗，你可以说你不要啦，但当然还是会有人拿嘛，你就可以自己种大麻，跟种九层塔一样，跟种薄荷一样这样。可是他们一开始是鼓励民众呢作为医疗做使用，结果呢这一步呢却吸引了大批的观光客，他们就以娱乐为目的呢前往泰国。那你可能觉得说，哎，这个是泰国啊，应该跟我们没关系吧？大家知道其实泰国离台湾蛮近的嘛，英文名字也蛮像的，就是根据台湾的一些调查哦，就是泰国在解禁大麻之后呢，其实也有影响到台湾，可能影响到台湾人对于这一块的观感，觉得哦，他们这么近嘛，这么靠近我们，泰国都解禁了，我们是不是也会有机会啊？然后或是就是去那边感受一下之后呢，把一些药物、把一些大麻带回台湾。所以听说机场呢也是有搜刮到比以往还要多的这个大麻。那我想跟大家聊聊娱乐性大麻，就是我个人的体验跟想法啦，这完全是个人立场哦，就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感受跟意见。好，因为这个 Light 在这个影片下面就吵得蛮凶的，就当然分，我觉得分三派，一派就是很赞成，觉得美国也很多州开放啊，很多国家开放娱乐性大麻、有什么不可以，就跟抽烟一样啊。然后有人说如果要比的话，烟还比较毒啊，大麻其实没有这么可怕、应该要开放啊。那反对派就是我连烟味都受不了、为什么要开放大麻、然后这个人是很难控制自己的，所以不应该开放大麻、然后看看泰国、他们现在其实真的因为开放娱乐性大麻，其实有一些治安问题啦。不过泰国他有时候管理人民就是可以用比较硬的手段，所以你可能暂时不会有这么大的感觉，但是根据一些统计，他们什么一些青少年吸食大麻的比例也有上升。好，那中间派是什么？中间派就觉得说开放或不开放都有各有好坏，那关键是这些法条要怎么去定，怎么样不滥用，很重要。因为对香烟它当然也是对于健康很不好，但是你大量抽烟好像只会害到自己的健康，还有一些二手烟问题，但是你不会有这种毒药的其他副作用，就是伤害别人或是迷幻然后伤害自己这样。好，我自己其实是属于反对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很久以前，我好像出社会第2年还第3年就第一次去美国玩，好，那时候就第一次闻到大麻的味道。那当时呢我们有去就是洛杉矶，不对，我们去了 San Francisco， 然后第一次闻到大麻味道觉得没什么，那时候也很年轻，就觉得就大家开心，但我也没有想要去尝试，我这个人就是对于尝鲜这方面的尝鲜就还好。可是我以前大学的时候也是好奇，因为好奇所以我尝试过香烟，而且还要买那种外包装很漂亮，那我喜欢绿色，所以买外包装是那种年轻的绿色的烟，但其实买一包根本后来就没抽完，这辈子也不想要再尝试了。但是对于大麻为什么我就没有想要尝试，因为它在我的印象中的确就是毒药毒品， 那在上课的时候多少会学到一些，我觉得这件事情尝试是没有任何的好处，就算好奇也不应该去尝试。虽然我后来也知道说，大麻其实没有一般我们印象中的海洛因啊，安非他命啊那些毒品这么的可怕，它的上瘾性比较没这么大，但是呢它依然有对于大脑迷幻的作用。所以这是我一开始就是刚出社会，就接触就闻到大麻，知道大麻，然后就大就美国很开放这样。然后现在住在加拿大，加拿大也是前几年才完全合法娱乐性大麻。他们这边当然也是有香烟，而且他们的禁烟条款比较我觉得比较 free 一点，就是你可以边走路边抽烟，边开车边抽烟，没什么摩托车，但是你有时候看到有一台汽车咻过去，然后就看到驾驶的人就是在抽烟这样，那烟也可能是大麻，因为你味道差蛮多的。那走在路上你真的在市区几乎都可以闻得到大麻味。一开始觉得这个就是大麻味，这是大麻味。然后你来了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三个月之后，你开始觉得很烦，真的很烦。因为我住很市区，那这些味道呢，都让我觉得很反感。主要的原因呢，就是因为我后来对于烟味也是很不喜欢。然后大麻对我来说，这就是不管是二手大麻跟二手烟，那对我健康来说都不是我想要的。但是你不能选择，因为你就是走在路上，所以你前面的人他不管抽烟还是抽大麻，你就是迎面而来，你只能暂时停止呼吸。这种味道呢，真的你沉浸在这个环境当中，你身为不吸食大麻的人真的不是很喜欢。那当然有人说，可是这是一个自由啊。没错，这是一个自由，所以我才会说我是属于反对派，但不代表任何一个人的立场。自由有自由的好，但是自由也要付出一些代价。那为什么就是不抽烟 不抽大麻的人要付出这样子的代价？尤其是现在我自己怀孕了，对于烟啊、烟雾啊、大麻真的是能闪就想闪，所以你看到跟闻到这些会觉得更烦。那为什么还是有很多人赞成？他们可能觉得说我觉得也不能说是只为自己好，只为自己开心，因为人本来就是有各种选择嘛。我想要怎么过生活，我要不要结婚，我要不要单一伴侣，还是开放式关系，这都是真的是自己的一个选择。好，所以我当然也是可以勇敢表达出我的声音，我不喜欢。那别人当然有他的立场可以去喜欢，是没有必要过度激烈的争辩或是吵架啦。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规定规则可以百分之百的满足所有的客观条件。好像是有些中国这一些公司，他觉得他这边是一个很好的市场，它的发展很快，然后有一段时间网络业很盛行，但他们的言论自由是受限的，所以有好有坏。那我刚开始是想到新加坡，因为我很喜欢新加坡的一些政治手段跟治安，很喜欢他们那边的治安。但是呢，我跟认识一些当地的新加坡人，他们是很不喜欢这个环境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很拥挤，然后政府对于人民的掌控是很紧密的。假如说你买车的规定，然后你租房跟买房的规定很硬，他们对当地人当然是有一定的福利，但是你就是活在这个完美的框架之下，然后小孩的压力都很大，有点像浓缩的台北，浓缩再浓缩这样。那自然为什么好？因为就是他们的刑罚很重嘛，鞭刑。你可能觉得被关好像没什么，被关就被限制人身自由，但是那个鞭刑打一下你都觉得很想死，你这辈子不会想要再被处罚第二次。所以然后死刑，毒品就是死刑嘛。所以我为什么觉得新加坡的治安就觉得很好，那是因为他们在这样的法律之下，敢去犯重罪的人就变很少。但是对当地的人民这不一定是好的吧，他们也不能随便就路上抽烟。所以我之前去新加坡的印象就是空气也是蛮好的，跟加拿大这边差很多。那你说那欧洲怎么样？欧洲的环境也很漂亮啊，然后没有这么拥挤啊，然后生活跟工作很平衡，但是付出的代价就是没有这么方便，没有24小时的便利商店，然后税很高，所以真的各有好坏。那日本呢？日本环境也很不错啊，然后食物好吃， 然后文化可能对于台湾人来说也蛮适应的，可是他其实跨国企业比较少，对于你真的想要在、日本生活，你的工作机会没有这么多，然后对日本当地人来说他的创业的可能性也比较小、哦、然后 房子也是一个问题，很贵买不起。那台湾呢也是这样，有好有坏嘛，所以关于到底要不要就是有娱乐性大嘛，就一样有好有坏。好的就是说你通过你人民有自主权，就好像很自由，你可以多一个选择 for 你的娱乐。那坏处呢就是要看自律咯，就像香烟，烟自律，如果你自律你可能就不会被烟瘾所控制。那毒品也是，如果你自律你觉得偶尔享受可以，但是你不会被它所控制。其实有人说糖也是一种毒啊，你如果自律你不会被它控制，你不会觉得你没有糖不行。然后一些美食也是嘛，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CBD 通过很好，是可以帮助到很多的需要的患者，或是之后可以沿用到睡眠这一块，因为这也是可以帮助到严重失眠的人。但如果要谈到娱乐性大麻的话呢，我觉得台湾不一定适合，因为我们实在太拥挤了，每次走在路上闻到烟味就已经让我觉得哦，就是不是很友善。那如果再增加大麻的味道的话，它可以局限在一个地方啦，就是某一些店家可能专门就是 你如果要尝试大麻你可以去，但我是希望它不要变成一个开放，然后大家都可以在路上这样就是开心的抽，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哦。所以你当然可以持反对意见，就是哦我应该赞成100%的大麻的开放，就每个人有不一样的立场。希望大家在想要尝试这个东西之前呢，自己都要先想好可能的后果，你是想要一次性两次性的尝试呢，还是你觉得你可以100%的控制，所以你家里就可以种大麻，就每个人不太一样。我觉得无论如何自律是一个很重要，在自由的前提之下必须要够自律。不然美国，你觉得美国很自由吗？其实美国的治安大家也都有耳闻嘛，新闻上也可以看到，他们的确尊重每个人的自由，但是某一些人的安全就因为过度的自由而受到了威胁，所以有好有坏咯。这是我这一集的分享，那你的想法是什么呢？可以来 Facebook 或 IG 跟我互动，我们下一集见，拜拜。